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讲到了第十六节。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从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讲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当我们讲到了说马拉基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他提出了几个问题。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呢，回答了以色列人，也说可以说是指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问题。第一个呢，就说你曾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以色列人觉得不到神的爱，因为他们的经历好像都是很苦难的，所以他发出这样的质疑。耶和华神给他回答，就是对他们的拣选的爱。那么马上呢，又指出了这些祭司们他们藐视耶和华神，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们藐视耶和华神，是他们在祭物的上面藐视耶和华神，他们没有按照规矩，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用和要求的这样的祭物。同样，他们第二点呢，也告诉我们他们是在献祭的这样的程序的上面，他们也藐视神，他们没有按照规矩来献祭。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在神的话语的上边，他们没有按照正义神的意思来向神来教导神的百姓。那么第三个呢，下一个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下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是讲到了说以色列人，特别是指到了犹大，当然指到犹大的时候也讲到了以色列，就是他们在这个婚姻的上边，他们不忠诚，他们欺骗，他们诡诈，来代替这个来带他们的妻子，这是不好的，这是神所讨厌的。因为神在婚姻当中有他非常美好的旨意的，可以使人在婚姻当中来学习，来认识，来体会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就进到了第十七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二章的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好，我们现在这样看第十七节，这样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所以又借着马拉基先知又指出了以色列人的另外一个问题，说他们用话语反锁耶和华，就是让神呢觉得很厌烦。然后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呢？神说你们这样反锁我，那么以色列人反过来就问神说，那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反锁你了呢？然后神就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这句话说的，我们觉得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有一点很怪的，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也就是说神好像是一个善恶不分的神。然后呢，说并且他喜悦他们，说神喜悦那些作恶的。然后还甚至于这样说，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者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以色列人？
我觉得是以色列人是凭着自己的私意去判断，就是扭曲是非，他们来判断神。
啊哈。张瑞呢？
我觉得是因为前面那几点也都是一样的嘛。以色列人他们是自己定了一套的善恶的标准，神所行的不是照他们所想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哎，我们认为是善的，神怎么不按照我们说的做呢？就他们要用他们的标准去审判神的作为，他是质疑神的公义。
思雨，
我在想是不是当时有一些背景，就是恶人他行事亨通，所以说这些人才有这样的抱怨。
啊哈。
他们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些恶人行恶事，然后像好事的呀，他觉得你是神在做事啊。
实际上这里边呢是涉及到一个背景的问题。 刚才思雨说的很好的，涉及到了一个背景的问题。当我们读到啊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呢曾经也发出这样的问题，哎，这好像公义都彰显不出来呀，神的公义怎么彰显不出来，为什么总是恶人挡道呢，为什么恶人行恶好像没人管呢。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当中呢，哈巴谷也在质疑这件事情，在问神，哎，这个义人怎么好像都是遭冤屈的，恶人为什么好像很兴旺呢。实际上呢，发生这些事情呢，不是简单这两个，仅仅是这两个先知提出质疑的。我们读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些恶人好像很发达，义人好像总是很倒霉一样的。我们如果去读阿摩斯书，我们去读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呢，看到了整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公义得不到彰显，这些做祭司的他们屈枉神的话语，他们做官长的他们不按公义来管理神的百姓，他们用钱来贿赂这些做官的，来屈枉正直。说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光景，就是很黑暗很败坏，他们已经不按照神公义的律法来做了，所以呢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就在这样，就在怀疑神的公义，所以他们就说，实际他们讲这句话是一个风凉话的，是一个讽刺的话的，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这样看，他说凡行恶的耶和华可眼看为善，否则神为什么不报应他们呢，神喜悦他们行恶，所以呢你看神他们作恶呢神也不管他们。我们看到了这里了，所以呢然后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些人讲话呢是在怀疑或者说是讽刺神，你的公义在哪里啊，现在这些恶人做了这么多坏事你都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恶事啊，你是不是喜欢这些恶人啊，所以他们在挑战神的公义。那么第三章，进到第三章，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提到了说一个在主面前预备道路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施洗约翰。那么这里面又讲到说那个立约者，那个主必然要进入他的殿，然后呢立约的使者你说仰慕他一定要来的，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公义，那位公义者一定会来的，而且公义者前面还要有一个预备道路的，他们也要来，你们都是可以看见的。然后第二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里就讲到了说这位公义者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人们都担当不起，他将这个公义神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在那些不义人的身上人就必看到神的公义。然后说谁能站立得住呢，谁也站立不住。然后讲到了说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这里就讲到他的公义一旦彰显出来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绝不留情，就好像炼那个金子的人的火，那是烈火呀，不是一般的火可以炼金子的。然后说又如漂布之人的茧，所以这里讲到了说这个公义审判来到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然后第三节他就说他必坐下如炼净的银子，他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的时候呢，审判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炼净利未人。炼净利未人是什么意思呢，范默？
炼净把他们像金子一样没有杂质在里
面，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然后做漂布人的茧，就是做洁净的
啊哈，立位人是什么意思？啊哈，这里边立位人表明的是属于神的人。我们都知道十二个支派当中立位人是属于神的，他没有产业，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服侍神，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这个主呢，他要坐下来要先炼净一帮人，这帮人叫立位人，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也说神的百姓，神的仆人都可以，然后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要熬炼他们像熬炼金子和银子一样，熬炼过了之后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我们都知道这些立位人他们是在那里边服侍，在圣殿里边做服侍的，他们是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神的，他们是将供物献给神的。所以当这些立位人被熬炼被洗净之后，他们就能够凭公义来献供物给耶和华，他们就能够忠于职守，他们就不再做藐视神的事情，无论是祭物也好，或者是献祭的这样的规矩也好，他们就不会得罪神，他们要凭着公义呢献来服侍上帝。然后说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这里讲到的也是属神的百姓哦，神的百姓献供物呢就蒙悦纳了。那么这公义的主来了之后，他要洗净这些立位人，洗净他自己的百姓，使这些百姓可以凭着公义呢来服侍耶和华神。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都是蒙悦纳的。我们看到前面这些跟前面这些祭司呢做的这些服侍上帝的人呢正好相反，那些人他们藐视神，他们不按照这个事情，不按照这个规矩来服侍神，所以他们不蒙悦纳。前面一再强调说祭司所献的祭他们不能悦纳，神是不悦纳的，但是呢这里边告诉熬炼完之后他们就蒙悦纳，他们做的就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说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就好像神拣选他们的时候一样。然后第五节这里就讲到了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好了，这里边就马上就回答了前边那句话，神的公义在哪里？没有。万军之耶和华这里说，他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然后说我必述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驱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些人都必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神的公义必然在这些人身上要显露出来。这就回答了前面那些人那话，说神的公义在哪里啊？神是喜欢恶人呐、啊，神是喜悦他们做这些恶事啊。这里边就回答说，这些人必要被神审判，神的公义必要在这些人身上来显明出来。而在这些显明出来之前，神要对他百姓做一件事情，对他的仆人做一件事情，对他的属他的人要做一件事情，要洗净那些人，使那些人所要做的献的祭的服事是蒙悦纳的。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所讲的。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发表意见。以色列人，神说你们为什么用话来反说我呢？以色列人说我们拿什么话反说你了？神说你们不是这样说吗？你们说哎呀，这个耶和华神好像是很喜欢行恶的，不喜欢为善的，否则的话神为什么不惩罚那些作恶的呢？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回答他说，要有一个主到来，有一个人也要为他预备道路，这个主呢必然到他的殿中执掌王权。当这个主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但是这个主他要做一件事情，要熬炼他的百姓，他要熬炼他的仆人，使他们所献的祭是蒙悦纳的， 使他们的服事是神所悦纳的。然后说，那些恶人，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公义必然到来，绝对躲不过去。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临路。围绕神的公义，围绕神的公义，
施行公义，
施行公义，恶人，啊哈，
百姓，然后审判恶人，
审判恶人。好了，这几点还有没有补充呢？思雨。啊哈！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一个神的公义有彰显的一天，对不对？好，范默呢？
这些以色列人当时看不到，他们看不到神拯救百姓的一天，但是他们看到神的公义，也看不，他们就是以肉眼所看到的，以为神是不公义的。
嗯哼。
以为神的眼目是喜爱恶人。但是神接下来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谁是立约的使者，不被道路的是谁。然后呢，又讲到了说，神的公义是什么？然后呢，如果是作恶的人，那神的公义在这些人的身上会显明出来。
好。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这样讲。这段经文讲了三件事。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无论在旧约和在新约，都有一个主题的，叫什么呢？就是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我们看到前边那些人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实际他们讲的是风凉话，他们为恶人他们心怀不平，甚至于开始怀疑神，开始埋怨神。神呢，你是不是喜欢作恶的？为啥作恶的人作恶你都不报应他们呢？你在哪里呀？我们查几节经文，我们查诗篇的三十七篇，我们翻诗篇的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和第二节，李伯给我们读一下。
不要为作恶的心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
我们看到这里边同样也讲到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但是那些人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在心怀不平，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恶的人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他们所看到的就是面前的这些环境，这些人，这个社会，这些邪恶，这一切的事情都在他们的面前。好，我们再看箴言书的第二十四章，箴言书的二十四章讲了同样的话。二十四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范默你给我们读一下。
十九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
这里边同样也是讲到了一些人，这些人的心态就是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他们甚至于嫉妒那些恶人，他们恨不得自己成为恶人，因为他觉得恶人呐、真的是太舒服了，没人管呐、连上帝都不管。但是呢， 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些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必熄灭，神的公义必然显明。但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光景，和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读小先知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看到恶人当道的时候，他们同样也是心怀不平，以至于产生对神的怀疑和对神的抱怨。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今天实际上我们呢所处这个世界呢，也是跟当时的世界也是差不多的，也是所谓的恶人当道，好像是恶人都很顺利，好像诗篇七十三篇里边所讲的一样，他们也没有什么痛苦，他们也凡事顺利，他们的金链子套在脖子上面，他们因为吃得好，他们身体就肥胖，他们眼睛都凸出来，他们欺压恶人，他们嘴里满了强暴，嘴里满了骄傲。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心怀不平？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所要学的，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第二点我们所学到的就是神的公义必然显出来的，神的审判必然到来的，就是第五节所说的，神的审判是一定来的，神的公义是绝对要显出来的，并且是要在那些恶人的身上毫不留情的要彰显出来了。我们都刚才读到了，无论是读诗篇三十七篇或者是那个箴言二十篇，都讲到了他们好像草好像灯一样，他们都会灭掉的，都会被剪掉的，这个是丝毫不容怀疑的。第五节这里是耶和华神亲自说的，他所要做的，他的公义是一定要显露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为恶人心怀不平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那些恶人必然得到恶报的，那些恶人必然受到神公义的刑罚的，我们不必要去妒忌他们，也不必要去为他们心怀不平。好了，第三个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这里边所讲到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讲到了神的百姓必蒙拯救，也可以说神必要拯救他的百姓。神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在他的审判面前，没有人可以在他那个公义的主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但是这个主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主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要炼，像炼银子的一样来炼净利未人，他要把这些蒙拣选的，他所要拯救的这些所蒙爱的人，他要把他熬炼。熬炼是什么意思啊？炼金子是什么意思啊？炼金银是什么意思？艾拉，炼金银是什么意思？
炼利未人，炼以色列人，就是要去除他们犯罪的这些东西，让他们洁净，让他们真正是属于神的。
哎，炼金银就是把那些杂质不好的不要的要炼出去，然后把它炼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宝贵，越来越有价值。这里边他用这个炼金银呢来讲说，神这个主他也要熬炼他自己的百姓，把这些百姓他身上的罪要除去，要洁净，以至于他们在上帝面前不是藐视上帝，而是敬畏上帝，他们所献的祭呢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服侍上帝而蒙悦纳。所以神的百姓是在这里边是必蒙拯救的，当他们拯救之后，他们所献的祭是蒙悦纳的。好了，那这里边讲到了熬炼。当讲到熬炼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讲神，当他在这个主，当他要炼净他的百姓的时候，当他要熬炼他百姓的时候，实际这里边隐含着一个意义，就是要受苦的，经历苦难，这是必须的。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凡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有苦难的。但是这些苦难呢，是我们被神炼净的一个过程，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必须要经过的。 这个我们是一点躲不过去的。属于神的人都要经历这一切的事情，这里边当然也包括看那些恶人横行，恶人当道，那些公义好像是混暗不明的一样，而这些人却能够凭着信心忍耐这一切，忍受这一切，然后等到神公义的审判到来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今天这几节经文所讲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三十节，第一章的三十节，第一章的三十节这样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们看二十九节吧，二十九节，二十九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好像说没有谁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一样，没有人可以在主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起我们的主来到的时候。然后第三十节说，但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说指的那些利未人，神的百姓，神的仆人，那些服侍神的人，这些人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些人能够在那些利未人，那么得以在神的那个主的面前来服侍主，被主所熬炼，这是神的恩典，是本乎神，是出于神。然后又说，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看到了，这里面讲到的说，是这位主来亲自的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拯救他百姓是他成为了百姓的公义，成为了百姓的圣洁，成为了百姓的救赎。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百姓蒙拯救不是因为百姓哪里好，也不是因为百姓做的哪里好，也不是因为百姓他们怎么样的来恳求这位上帝，而在于这一切都是出于主，而且他是这位耶稣基督亲自成为了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对利未人，对神的百姓所赐下的救恩，所来的拯救，他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是可靠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前边看到了说，不要为恶人，第一个讲到了说，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后边讲到了神公义一定会彰显出来，中间所讲的这段，神的百姓必蒙拯救。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心里边是很高兴的，是主亲自的来救赎，亲自的来熬炼，亲自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非常的可靠。那么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九节，我们看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九节，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节，这里边当然是讲到那些假教师，那些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十九节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里边讲到了这些罪人，讲到了说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些犯罪的人，这些犯罪的人又不以罪为羞耻的人，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不归服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神的公义是一定要彰显出来的，而神对他百在他百姓身上所显出来的公义，是显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就显在那位主的身上，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神救他的百姓不是说算了算了我爱你们这事情就算了，神的公义是一定要满足的，只是神的百姓的公义是神是落在这公义的审判是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在十字架上面神显出了他的公义，也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公义就在于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担了这个罪，所以我们这些罪的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刑罚都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显出了神的公义，神的一切的愤怒都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显出他的慈爱也在于说他用他的儿子的来替代了我们，使我们可以从神的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神的一切的愤怒刑罚和咒诅当中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那些人沉沦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我们神的百姓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在乎是我们这位主的恩典，神的公义并没有说神的公义神不是说对他的百姓呢就算了算了就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回头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这里边就后来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实际他是在讲预表这位预言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拯救的主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的到来，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今天说在新约当中的人，我们实际上是更有把握的。而在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不管是怎么样的黑暗，神依然在向他的百姓来宣告这位救主，宣告他的公义一定借着这位救主要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他对这些他的公义在这些恶人身上，也显明他的慈爱在他的百姓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同样也处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不要对那些恶人呢我们心怀不平的，他们所做的他们必然有他们自己所要结的果子的，他们要做的他们想得到的他们就得到了，他们想做的他们就已经做了。神呢如果出手去帮助他们或者是管教他们，那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任凭他们，实际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在积蓄神的愤怒，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那些恶人心怀不平，他们所做的是他们想做的，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是神将我们是藏在基督里的，神是在他的儿子里边救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像他儿子一样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生命的。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有这样不断的说这样的风凉话，他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已经回归了，圣殿呢已经建成了，上次我们第一次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马拉基书呢应该是在尼希米记的后一点的时间的，他们已经都回归了，并且圣殿已经重建了，他们觉得说好像这位上帝的拯救已经要到来了，但是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百姓的不断的在败坏。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尼希米十三章最后又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些百姓实际又重新的败坏了，整个的社会又败坏了，他们好像看不到救主的降临，看不到神应许的实现的希望，他们看不到任何的盼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切的怀疑，把这一切的对神的这样的抱怨，他们就讲出来。而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2000多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看到我们所受到的这些逼迫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以前好像都是在从外边的，现在好像里边也有的，教会内部也开始兴起，在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圈子里边也是一样的，这些各种逼迫都是不断的在出现，好像是越来越糟糕一样。但是我们这样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抱怨，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怀疑，我们是应该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他必定要赐给我们。神要在基督里所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他一定会做成，他不在乎环境。而那些恶人们，他们一定会当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实际我们对他们呢，就没有不再去抱怨他们，不愿意去，不再去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去嫉妒他们，我们也不再心怀不平。第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恶的，这是神所恨恶的；第二个，我们知道他的结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怜悯之心就会出来的，我们会为他们祷告，我们不会跟他们以恶报恶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处的环境一点不比当年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好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在教会当中也是跟当年的圣殿里边的那些服侍的人差不太多的，也是差不太多的，有腐败，有很多的人的意识，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在里边。但是我们这一切我们都不要怕，都不要怕，因为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神知道怎么样来熬炼属于他的人。这些人别人看起来可能是经历很多的苦难，别人可能看到这些人好像是很倒霉，别人看到这些人好像是很卑微，但是在神的眼里是非常非常贵重的。这些人所献的祭神是悦纳的，这些人对神的服侍呢是神所喜悦的，在神的眼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精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的眼睛收回来，不要看他们，我们要专心的来看神，我们要专心的来看神。当我们专心看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够走得好。当我们看到周围环境的时候，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哎，以前我们俩是一个教会的，但是人家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我如何如何，不要这样比的，不要这样看的。我们要从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忠忠心心的，本本分分的，好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就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公义和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吧所讲的，第一，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第二，神的公义必然彰显出来，一定会彰显出来在那些恶人的身上，罪一定要得到应有的刑罚；第三，神必要拯救他的百姓，尽管他的百姓可能是要经过一些苦难，但是神必要让这些他的百姓经历苦难而得到他的恩典。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讲的。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回应、分享、补充或者是问题，然后我们由潘弟兄为我们来解答。
我来看见神是信实的。
嗯
嗯，他说话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太多的事情，就是要做神的儿女的话，真的要看人的话，你要走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你根本就走不下去。
是，
不要看。
嗯。
要看就看，仰望神，不要看人。
嗯。
一看人的话，真的都软弱，
嗯，
都会跌倒。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潘弟兄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了。
要归主。
荣耀归主。有没有？我们都可以说。
哦，还有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看到第十七节，到第，就是到第二章的结束吧。就是说这些人，当他，我觉得他们还是看到别人所做的恶，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不是完全圣洁的，也不是完全的。对。就好像是后面福音书里面讲的，看到弟兄身上的各种过错，看不到自己眼中却是有良木的。我觉得还是，对，还是我同意刚才那个弟兄说的，就是还是专心的仰望主，就是不要就是说别人怎么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的。
所以圣经里称这些人为欲望人，欲望人怎么说？圣经里面那个诗篇的十四篇，欲望人怎么讲话？他说没有神，哪里有神？你看我做了恶事情都没人管我。我们千万不要羡慕这些人，不要为他们心怀不平。神是信实的。他这里边讲到的不是说恢复这些人，当我们用到恢复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他不是要把这些人恢复到以前那么怎么样？他这里边讲到的是说什么呢？悦纳，像当年神悦纳亚伯拉罕、悦纳以撒、悦纳雅各一样，这样是悦纳，像当年一样悦纳他们，使他们今天像悦纳他们先祖一样来悦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时候？现在你们不好了，把你们熬炼成以前那样，恢复到以前，不是恢复。恢复这个词我们用起来要小心点的。思雨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好，范默呢？
十七到第六节，我觉得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在某种环境里面，我们会看到恶人总是得益处，或者是他们很兴旺、很发达。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认识到神的公义。不认识，没有看到是不认识神的公义，不知道神的公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去抱怨，会埋怨神，会怀疑神的公义，但是今天呢，这篇经文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经历苦难而得恩典。有神的恩典，被神所熬炼，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也是为了像金子一样，要熬炼，把我们的杂质都熬炼出去。然后呢，也让我们得洁净。再一个，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我们只有凭着基督耶稣，在他儿子的生命当中。我们才有基督耶稣的我们才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来洁净我们，来洁净我们的生命，然后行出他的公义来。然后我们也看到恶人，神在这里，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不看罪恶，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这些不义恶人的身上必要彰显出他的公义来。就这样。
神熬炼我们是熬炼他的百姓，但是这里说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我们今天所有的义是谁的义？是耶稣基督的公义。 不是我们的义，但是这个义呢他却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有了这个义，被称义，我们要怎么样所要经历的，这要如熬炼一样会有苦难，这是一定的。我看这个莉迪亚举手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报名要发言
啊，那就发言吧。
手机里嘛，先举手。
哦，我不是这个，我不会用，我看有个手在这儿。
哦，
嗯，
就是这段经文我看到的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就是人眼中神的公义是什么样
子，嗯，
还有神自己宣告他的公义是什么样的，
嗯，
人眼中认为怀疑或者去讥笑神不公义的时候，
嗯，
我觉得对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提点，
嗯，
是到底是神的公义有问题，还是我们内心的私欲有问题？其实更多的时候，嗯，就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私欲没有得到满足，会产生这样的怀疑。
嗯。
而在第五节当中，神亲自宣告的，他对这些不，他怎样彰显他的公义，全部都是对罪的刑罚。而反过来，我再看看自己，其实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嗯。
而我所抱怨的是什么呢？其实真正的，就是在自己某些时候私欲没有得到满足，自以为意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心里所产生的苦毒。
嗯。
根本就不是神的公义出了问题，而是自己内心的罪的问题。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
嗯。
完毕。
嗯，所以当我们去抱怨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说明这些事情对我们还是有吸引力的。我们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张阿姨。
嗯，那个钟海叔叔。
哎，子言你好。
嗯，我有一个不知道这叫问题还是叫感想吧。
嗯。
我在这里看之前那个诗篇写。不要为行恶的心怀不平。
嗯。
然后我在想，为行恶的心怀不平是什么样一种心态呢？
嗯。
是不是说，他看到他行恶了，但是呢，好像他一生都比较顺利、比较平稳，
嗯，
或者比较发达？
嗯。
我们心里就不痛快。
嗯哼。
如果是这种想法，其实说白了，那也是不是可以看作一种罪性呢？因为如果说是觉得他没有受到神的惩罚，我们就心里不痛快了。那我在想，如果说我觉得说起恶人，说白了，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恶人。
嗯。
那如果说是为其他的恶人心怀不平，这种心态到后面，如果那个恶人后来悔改信基督了，
嗯。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嗯，
一开始就以我觉得，如果说是看到一个作恶的人他不悔改，但是他一生好像都很平稳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与其心怀不平，是不是更应该为他感到哀痛，或者说是有是不是更应该想到要尽快传福音给他？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
嗯，
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为别人作恶，然后没有受到我们觉得好像应当受到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高兴，觉得不公平。
嗯，
那就是从另外一种角度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希望他过得不好呗，他过得不好我就开心了嘛，就这个意思嘛。
实际呢这个问题呢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段经文当中一定要看到最后，看到了最后呢，你不但看到了神的百姓蒙拯救的，也要看到神的公义必然在那个作恶的人身上要显明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就好像诗篇第七十三篇的时候，他如果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不会为这些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而会生发出怜悯之心对这些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结局是多么的悲惨。
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讲的这几节经文不是像 不，他我觉得与其把它当做一种对自己的安慰，我觉得应该是对自己的一种告诫。
嗯，
就说对行恶的人，不是需要有心怀不平，而是对他们有怜悯，为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叫做担忧吧。
嗯。但是呢，我觉得呢，作为我们来说呢，与其你为他们担忧，我宁愿你理解为看到他们的结局，而去好好的思想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些妇女围着他，对他哭。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谁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自己儿女去哭。我们当然要有怜悯人的心肠，我们当然要为那些恶人，那些我们周围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我们要生发怜悯之心，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局乃是灭亡。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当我们这样把眼睛都专注在这上面的时候呢，实际无形当中把我们自己就忽略掉了，把我们自己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这也是一种自义。
哦，我知道。
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的话呢，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看到一点，作为一个神的属于神的人，他从心里边真正呼，他是一定要从心里边来呼唤神公义的彰显的。但是这种公义的彰显，是不是说我以我的想法的公义，说这个老张就是应该这样，老李就应该那样，不是以我们自己，我们呼唤的是上帝的公义。否则我们就有很多的大卫的诗歌呢，有一些大卫的诗歌的话呢，我们就没法去解释的，好像没有爱心一样。所以圣经里有一种叫做义怒，我们不能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太没有爱心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读创世纪出埃及记有一些经文，你就解释不通了。因为上帝的公义呢一定要出来的，我们也要呼唤上帝的公义的。如果你说哎呀太不你这太不那什么了，太不太没有爱心了，这样是不对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行恶的人就不应该遭到审判。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人看别的行恶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我们应该有一种怜悯的心态的。
嗯，
我们应该有一种怜悯的心态，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如果是我们认识的，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或者传福音给他，或者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对那些我们，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上商店的时候遇到的，或者是在街上遇到的，那你真的要以求神来怜悯这件事情。
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个必须要看到最后。如果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看诗篇七十三篇，就是看到这些恶人的时候都会心怀不平，但是看到这些恶人结局的时候就不会心怀不平，因为知道神对我们这些也是同样有罪的人的怜悯是何等的大。我们不应该去嘲笑那些人，该去怜悯那些人，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同时我们这边又有一个非常感恩的心，一个确据在我们的里边。嗯，
马拉基第二章十七节开始。这些人说，为什么公义不得伸张？人的公义在哪？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立约的使者要忽然来到。他要来干什么呢？他要来伸张公义。
伸张公义。
他要来按照公义审判天下。那第二节，当他来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当他伸张公义的时候，谁能站得住？连我们的信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义人。
是。
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连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如果 他们所寻求的主，这位公义的神，他们所仰望的，基督立约的使者，要来到伸张公义的话，全世界都要毁掉。
是，
没有一个站立得住。但是基督来，他第一次来是干什么？正如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说的，我读给你听。第九章，记得吗？那七十个妻子。
但以理书。
然后他说：“你为24节本国之民的圣体定了70个妻，是住罪过，除尽罪恶。
”
赎尽罪孽，引进
永义
吗？
永义
啊，这个义要来的。他伸张公义，对不对？
或作
彰显永义。当他来，当这一位基督来到，这立约的使者来到的时候，他怎么伸张公义？怎么引进永义？怎么彰显这个永远的义呢？怎么伸张这个公义呢？借着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
对，
他的公义就伸张了，神的愤怒就止息了。
是，
本来神的愤怒要临到世上一切不义的人，正如罗马书1:18-19，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的
不前
不
义
的人
身
上，就是用不前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我们都应该遭到神公义的审判，神的义怒应该倾倒在世人所有的人身上，世上所有的人身上，没有个例外。但如今这位公义的使者来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所以，好，第二节，他来要伸张公义，他显现的时候，谁能担当起？有些人会悔改，那悔改的人，像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对不对？他就要洁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凭公义。第三节，献供物给耶和华，我们被称义了，那我们就可以结出公义的果子。我们是公义树。但如果不悔改的话，悔改的人，你看第四节就可以蒙悦纳。就罪得赦免。但不悔改的人，基督还要二次再来。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伸张公义了。第一次已经伸张公义了，是担当我们的罪。一次降临，所以悔改的人就不致定罪，反被称义。不悔改的人，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就定他们有罪。那时候这些人就逃脱不了。完毕。
是，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两次公益的彰显，对，张瑞好像有些问题，好，潘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
然后给我们做结束劝勉，还有，好，潘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圣洁公益的父神，你若要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天生都在罪孽之中，我们当受到你公义的审判，你的义怒本当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何等感恩基督，哦主，唯一的义者，甘心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不义，平息了神的愤怒，感谢你， 我们因信主啊，可以罪得赦免。
嗯，
主，谢谢你，咒诅你受，祝福我们享。
嗯，
苦悲你饮。
嗯，
哀怨我们尝。
嗯，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主因着基督的宝血，
嗯，
可以坦然来到你的恩座前。
是
吗？感谢你还要再来，
嗯，
按公义审判天下。
嗯，
感谢你，我们不再惧怕，
嗯，
你将来的审判。
是没错，
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嗯，
宝血遮盖了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
嗯，
主帮助我们，哦，把这大好的福音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嗯，
主啊，怜悯我们，
嗯，
让我们更加活出你公义的生活，
嗯，
讨你的喜悦，
嗯，
愿你炼净我们，
嗯，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谢谢。